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求神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有受教的心，赐我们智慧悟性，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爱与支持。我们思想爱与支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10-18节。腓立比书第四章10-1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使出报圣诞佳音。
腓立比书第四章10-18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八节。请我们把圣经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和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及第五节，经文说道：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五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五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爱与支持》。有位朋友在发展中国家的孤儿院服侍，我收到他所写的信说，昨天我坐在办公桌前，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列蚂蚁爬行，我寻机追踪，赫然发现整栋办公室里外的墙壁都爬满成千上万的蚂蚁，密密麻麻地覆盖在所有的东西之上。还好有一名工作人员开始处理，不到一小时蚂蚁都消失了。接着我的朋友还关心我的工作如何，足见他对此事毫不在意。有时我们实在需要他人提醒，去关心这些愿意离开方便舒适的环境甘心服侍的人。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走上不同的服侍之路，而有些道路是崎岖的，在一个满是蚂蚁的办公室工作绝对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我的朋友也不是为了好的工作环境才到那里工作的，他和许多献身的信徒一样，全心奉献给主。他们为了尊崇爱我们的神，认为放弃一些必须的舒适和方便只是微不足道的事。这些人需要我们的支援，就像保罗得到他在腓立比的朋友的支持，主里的团契，财务的需要以及关怀。许多朋友都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到别处去服侍神，当我们给予支持和鼓励，就是爱那位差遣他们的神。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哪位宣教工厂的工人需要帮助。求你让我们一家都知道如何鼓励和支持他们。生命的荣耀是去爱，不是被爱，是施予，不是接受， 是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爱与支持这个题目。以赛亚书40章第5节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当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基督降生到世上来的时候，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那是一种谦逊的荣耀。以赛亚书53章第2节到第3节经文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52章14节经文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耶稣基督在地上显出的是没有荣耀的荣耀，他是王，却不是生在舒适的王宫里。相反的，从他一降生开始，他就受苦。天地是他所造，他从无限进到有限。生在世上迎接他的，竟是给牲口摆放饲料的马槽，那就是他的婴儿床。他出生的时候所吸的第一口空气，是带着牲口恶臭的气味。先知以赛亚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当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按着节期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约瑟和玛利亚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找来找去找不着，就赶紧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过了3天，就遇见耶稣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虽然为儿子，但进到做人的程序里为人子的时候，并没有特权。路加福音2章52节，路加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也要经历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主像根出于干地，在艰困的环境下生活，为我们成了忧患之子。他不是脚不沾尘、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乃是离开尊贵荣耀的高天，虚己道成肉身，进到人间与人同住，凡是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却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子。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约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被人厌弃，不受欢迎，被人轻看，被人拒绝。他没有家形美容让人可以羡慕，也不受人尊重。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些痛苦忧患他不以为意，他愿意去感受。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使徒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能到他那里去，是因为他甘愿到我们这里来。他有权柄，却甘愿放下权柄。当犹大带着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那里来的人，带着刀棒来到克西马尼园，来势汹汹要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伸手拔出刀来，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耶稣要彼得想一想。彼得的个性常常是想都不想，先做了再说。他很冲动，耶稣能求天父差派天使来保护他，但他不求。为什么？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好叫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一切话得到应验。他仿佛一个没有地位和权力的奴隶。约翰福音10章18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样耶稣基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是用人间的尊贵来吸引人，不是用世界的财富来收买人，而是透过他的受苦，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感动人，吸引人归向他。主耶稣身旁的两个与他同定的强盗，本来是同着众人一起讥笑他，但当耶稣说出他的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时候其中一个强盗他看出来了，他从耶稣的身上领悟出什么叫谦逊的荣耀。当另外一个犯人继续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感谢神，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来是要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他来要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今天耶稣继续发出他伟大的呼召，他说，来跟从我，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保罗为主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他不以为意，因为基督的爱在那里边激励他，感动他。他把这些看作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的是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19世纪1871年，一位加拿大青年马街来到台湾宣教，要把福音传给台湾百姓。在当时民风保守的台湾社会，百姓抗拒不信，辱骂他，放狗咬他，甚至拿粪拨他。马街不以为意，只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上。马街就像保罗一样，甘愿劳苦，甘愿受羞辱，甘愿舍己，为的是与人分享神的爱，使人认识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救主。在30年的时间里，马街在北台湾建立了60间教会，还办了医院和学校。他有一句名言，宁愿烧尽不要锈坏，勉励基督徒献上自己为主而活，趁着白日多做主工，不要白占地土不结果子，而要主动积极地回报主恩。而早在马街之前，1853年，英国一位年轻的宣教士戴德生，当时21岁，他坐船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剃了头发，留起中国人的辫子，穿起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所吃的，学会一口道地的扬州话，在中国各地奔波。戴德生深爱中国，他曾说，假若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他写下这段话以后，他补充说， 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戴德生从英国来到中国，甘愿放弃一些必要的舒适和方便，好使中国人容易信主。1865年，他创立中国内地会，神借着他感动了许多欧美爱主的基督徒来到中国，比如著名的剑桥七杰。七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受戴德生的影响现身传道，于1885年到中国来。剑桥七杰之一的施达德曾说，既然耶稣基督是神，又为我舍命，那么我为他所做的任何牺牲都不会太大。这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现身影响美国，许多人推动大学生到海外宣教的运动。许多美国大学生受感动起来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中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呼召，自愿到海外宣教，到中国和印度传福音。耶鲁大学有三位学生，路思义、毕德金和艾迪，他们先后到中国传道。这三个人被称为耶鲁三杰。毕德金在庚子教难期间被义和团的暴民所杀害，因为心里深感中国福音的需要，他在临死前托一个基督徒务必设法把他临终的心愿转达给远在美国的家人。他说，当我儿子25岁的时候，叫他一定要到中国来宣教。以后他的儿子果真来到中国，继续父亲的宣教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的本性是让自己舒适，但主要我们效法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边云波弟兄在他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里写道，使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是的，这些无名的传道者，他们回应了神荣耀的呼召，享受了侍奉主的特权。唐崇荣牧师说，劳苦加上甘愿就是享受。1977年，唐牧师坐着小飞机到马来西亚的内地山区去布道，在那偏远落后的山区只有几十个人的部落里，神感动他在那里布道。唐牧师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位英国宣教士在河里洗澡，我的心很受感动。那样发达的国家，那样进步的地方，为什么来到深山野林里这样辛苦的传道呢？他说，我不明白，除了神的爱，除了圣灵的差遣，除了神的感动，有谁能够使人这样的牺牲，这样的摆上？那里没有电，没有空调，下午热得像火炉，下起雨来满地泥泞，洗澡要到河里边去洗，生活那么不方便。有一天清晨，唐牧师在树林里读经祷告，当他沉思默想的时候，突然心中兴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他祷告说，主啊，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你的带领永远不会错。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无论在大城小镇，无论在深山野林，无论在现代文明的都市，或在山区未开化的地方，众灵魂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主啊，带领我，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求你帮助我看见你所看见的，爱你所爱的。那时候一个非常优美的旋律涌上唐牧师的心头，他手边没有笔记本，也没有纸张，他就顺手拾起一片枯叶，把歌词写在上边。这首歌就叫《无论何处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世界。
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托了。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支持那些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舍己去服侍别人的人。主，若是你呼召我们，我们甘愿舍下一切顺从你。若我们不能够亲自去服侍那些比我们卑微的人，让我们能够关怀你所差派的工人，给他们爱的团契，真诚的带导，给他们奉献上的支持。你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主啊，爱这些宣教士，这些无名的传道人，支持他们就是爱你了。求主把在我们这一代中将福音传遍世界的感动也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不是单单领受，单单被爱被人服侍，而是懂得效法你去爱人服侍人。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